红猫。福田一接到名侦探预计在7:30抵达上野站的消息后，立即请认识明智的巡查与司机驾车前往车站迎接。而明智抵达福田家之际，波月警部也回医院前来。岂料8点左右前往接明智的巡查与司机却自己回来了。据巡查回报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福田宅邸的大时钟、司机的手表还有巡查的怀表全都慢了15分钟，而且谁都没有发现。结果当他们到车站时，7:30到站的乘客已经离开了大半，怎么都找不到明智，巡查只得自己回来了。几个时钟同时变慢，其中必定隐含着不寻常的原因，但是谁都没有深入去研究。然而又有谁料想得到接站晚了15分钟竟会招致那般严重的后果。福田随即匆忙致电还待在警署的波月，告知事情的经过，接着询问明智是否直接去了警署。
不，他没过来，若找不到接站的车子，按理说他会打电话的。既然他没联系我，或许是没赶上预定的火车，明天早上也不碍事，我想那时候他一定会出现的，就等到明天吧。
波月不慌不忙地回答。这天晚上除了二郎，接明智的巡查也住了下来，福田安心地睡下了。无论是福田还是波月警部都没感觉到危险已经迫近，由此不慎轻忽大意也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。纸上的数字是3，即使福田所担心的恐怖变成事实，那也是3天后的事。真正令人不安的是数字变成1，再变成0。在此之前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，即便明智小五郎晚1天抵达也不会出什么严重的问题，众人不约而同地如此认定。然而不是所有的罪犯都像亚森罗宾那样是守信用的绅士，尤其他们不知道从哪儿获得了明智小五郎返回东京的消息，抢在事件发生前就夺去了对他们构成最大威胁的劲敌的自由，着实阴险至极。由此可见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福田请求警方协助，更不会老实地等到11月20日再下手，好让对方有时间布下天罗地网。姑且不提这一点，负责保护福田的二郎与巡查在2楼客房并排的2张床上躺下，他们也看明白了在宅邸里巡逻只是徒劳之举，便不再坚持，留守只是给福田壮胆。两人暗自认定还有3天时间，于是放松了警惕。再说也不知道11月20日一到究竟会发生什么事，说不定什么事都不会有。他们很乐观，一味地认定不会出什么事，因为纸上的文字太不着边际了。难怪波月会说这是明智先生的领域。由此松懈下来的二郎和巡查都没有强迫自己必须保持清醒，他们心想即使彻夜不合眼也于事无补，于是干脆美美地睡了一觉。然而正如歹徒在上野车站掳走明智的手法所呈现出来的，他非常善于趁人不备时下手。发生在当天晚上让人站立不已的案件，与其说是因为众人已经习惯了每天的幽灵来信，松懈后让歹徒有机可乘，还不如说是中了罪犯巧妙的暗示诡计而彻底放松了警惕。约莫夜半时分，二郎被一阵诡谲的笛声惊醒了，他忍不住侧耳细听，隐隐约约的长笛声好像是从楼下的主卧室里传出来的。长笛声并不成调，好像是吹笛的人随心所欲地吹奏，无以名状的悲伤曲调中是诉不尽的爱恨情仇，不可言喻的凄凉和哀愁，听过一次就毕生难忘。福田不会吹笛子，再说又是3更半夜，谁会在这个时间做出这么古怪的举动呢？
难道是我听错了？ 啊，不，这确实是长笛的声音，而且是从叔叔的房间里传出来的。难道……
想到这里，二郎犹如背后被浇上一盆冷水，顿时吓得浑身缩成一团。不一会儿，笛声戛然而止，四周静的能听见针掉在地上的声音。二郎赶紧推醒临床的巡查，
发生怪事了，能跟我一起下楼看看吗？
睡觉前两个人都没有脱下外裤，所以他们迅速披上外衣就走出房门。巡查甚至拿起为防身用的手枪。屋里一片死寂，两人借着昏暗的夜灯走过长廊，前方就是福田的卧室及书房的门。二郎胆战心惊地试着推门，但门似乎从里面上了锁，纹丝不动。二郎突然心生一股不妙的预感。
要叫醒福田先生吗？慎重起见，就这么办吧。
巡查亦表示赞同，于是二郎开始敲门，嘴里还喊着叔叔叔叔。他重复了两三次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
果然不太对劲
儿。二郎面无血色，看来也想不出下一步该如何应对。
从锁孔瞧瞧吧。
不愧是巡查，反应很快，他立刻弯下腰透过锁孔窥看里头，很快便回过头来，神情紧张。
血，有血。咦，那叔叔？我想他已经停止呼吸了，我们打破这道门吧。
即使绕到院子的窗户下面，也会被铁格子拦住，情况实在危急，此时只能破门而入了。二郎迅速跑过走廊，叫醒书生，命他拿来斧头。接过后便使劲儿砸起门板来。这番吵闹之下，家里的下人们、婆子和两名女佣都被吵醒了，急忙赶了过来。再坚固的门板也经不起斧头这一通乱砸，伴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声响，房门的上半部箱板掉下来一大半。二郎、巡查、佣人一共六个人凑在砸开的门洞旁，然而他们什么都没看见，不是来不及看见，只觉得一个硕大无比的物体携着风以惊人的速度迎面扑来，吓得一行人急忙闪到一边。原来是一只鲜红色的猫，不，世上不可能有什么鲜红色的猫，那其实是福田饲养的纯白色公猫，只是现在浑身沾满了血，才变成骇人的红猫。这只鬼气森森的动物从门上的破洞跳向走廊，全身抖了两三下，每抖一次，红艳艳的鲜血便飞溅在墙板上。面对众人的面孔犹如鬼魅，朝面前的这些人高高的拱起背脊。大伙冷不防瞧见怪猫的嘴巴，那情状实在太触目惊心，叫人不由得别开脸，不敢直视。这可恶的畜生想来并不知道主人已死，一定还和浑身是血的尸体纠缠在一起玩耍，全身才会染上这么鲜红的颜色。而且应该不仅是玩耍，还一定舔舐了主人的伤口，咽下了从主人身体里淌出来的血水，否则他的嘴巴不可能变成那样。看啊，他锯齿状的利牙已经被染得一片鲜红，舌尖上不断往下滴落粘稠的血糊，而他正以不停滴着鲜血的舌头舔着嘴角。红猫发出喵的诡异撒娇声，无视周边惊恐万状的六个人，留下一路斑驳的血爪印，优雅地踱到后门去了。那种目中无人的狂妄模样，好像他就是杀人凶手似的。下一刻，众人一起回头，透过门板上的破洞继续观察室内。房间里的电灯亮着，明晃晃的灯光下，穿着睡衣的福田横倒在地上，露出下半身，胸部以上的部位被床挡住了，从他们站的角度看不见。可能是刚才那只猫不停在他腿上磨蹭的关系，福田的脚尖也都染满了血。然而比起尸体本身，更不寻常的是散落在尸体及其周围数量惊人的华丽的野菊花瓣。这情景恰似在凭吊死者装饰尸体一般， 在这紧急时刻，谁都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深入思考。但事后回想起来，这场命案里，从古怪的预告信开始，凶手到底是从哪儿，通过什么途径进的房间的呢？更不用说凶手的逃跑路径。当然，这是导致整起案件最具魔术特征的部分。乃至于二郎听到的凄凉悲哀的笛声，装饰着尸体的野菊花，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？难道是凶手为了凭吊亲手杀害的人而吹奏的悼歌，献上野菊花的吗？这世上真有行为如此癫狂的凶手吗？在此，无关紧要的话就先不说了。首先得先检查一下尸体。于是，二郎从门上的破洞伸手进去，转动门把，打开门往里走。巡查与下人们尾随其后。二郎不假思索地大步迈向尸体。当他来到血淋淋的尸体脚边，望着被书房与卧室隔墙挡住的上半身时，不知为什么，二郎竟像一个木头人似的呆立原地。他双唇颤抖着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看来事态非常可怕。怎么了？巡查连忙靠近，正好接住浑身僵硬的二郎的身体。
我这……
眼角的余光瞥向二郎先他一步看到的惨状，见多识广的巡查也不由自主地惨叫了一声。那边到底有什么？到底是什么吓晕了二郎，也让职业刑警全身发抖呢？